是非不分的时代让人绝望，轻松自在的记忆早就遗忘，每天行走的步伐沉重，每天遇见的困难重重，面对挫折沮丧，何处才是我的家乡？在这里，耶稣给我幸福的天堂，在这里，耶稣给我温暖的阳光，在这里，耶稣给我生命的希望。现在，我打开这里的大门，邀请你一同聆听现代人的希望。
欢迎收听现代人的希望，我是米娅，白米的米，文雅的雅。最近米娅去一间教会讲道，会后有一位姐妹和米娅分享她在祷告当中的领受。她说她一直向神求改变，她说她一直觉得自己信主以后没有改变，她向主求。有一天在意念中，她感受到神的回应，神回应他，我已经改变你了。他想，我哪里有改变吗？他就回想他和丈夫之间的关系，他和孩子之间的关系。他才惊觉，原来不知不觉当中，神已经改变了他。他说他那时候一直觉得上帝没有回应他的祷告，其实是他没有意识到他的改变是一点一点，每一天有一点点的改变，和过去十几年前的他已经大大的不同了。亲爱的朋友，我们的祷告神并非不回应，有的时候是我们没有意识到，有的时候是我们自己忘记了。今天来和我们分享生命故事的田永利弟兄，他就要分享神是如何拣选他的家，神又是如何拣选他的，一切源自于他8岁的祷告。让我们来听田弟兄的故事。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我是田永利弟兄，很高兴与您在空中相会。其实我已经是第3代基督徒了。那我是怎么信主过程呢？这个信主的过程是从我的阿公开始，阿公就是我的外公，我妈妈的爸爸。我的阿公他以前是个乩童，那他还没有信耶稣以前，他在做乩童的工作，到处在帮别人做法，在消灾解厄。可是在那年呢，却发生了一个很奇怪的疾病，很多人都死掉了，无药可救，甚至我的阿公帮别人做法，做到后来他自己的兄弟也都染到那个病，也死掉了，最后连我的阿公也染上这个疾病。可是呢，他却怎么样做法都无法救自己，他用各种怪力乱神，用各种手段做法，什么仪式都救不了他自己。就在那个时候，有一个邻居跟我的阿公讲说，你既然做法做这么多，救不了别人，也救不了自己，连你自己都生病了，也快要死了，你要不要去试试看啊？我们这个村子里有那个外国人来传耶稣，你要不要去试试看，找那个外国人的那个耶稣啊？或许搞不好有机会可以救你哦。那我的阿公那个时候因为也病得很严重，他想说好吧，既然我拜了这个神这么久，我这样子在帮他做法，结果他居然连我都保护不了，那我的阿公就决定说他去试试看找外国人说的那个耶稣好了。他就到教会去做礼拜，那做完礼拜回来之后，到底有没有决志相信耶稣，其实我并不知道。可是我知道事后发生的事情是，我的阿公他身体状况越来越糟糕，后来送到医院去，那医生判定说我的阿公很严重了，可能活不过今天晚上，应该到明天早上之前他就死掉了。那医生希望说把我的阿公送回到家里面，如果要死的话就死在家里面。于是我的家人就把阿公送回到家里面。 那天晚上呢，是由我的母亲在我阿公的房间，在我阿公的那个床边陪伴他，想说阿公可能晚上就会过世了，在那里陪伴他最后一夜。那正当我阿公在睡觉的时候，忽然间半夜，我阿公忽然间站起来，走到他的房间一个空旷的地方，在那边手举起来，好像有人拉着他的手在那边跳舞，跳来跳去。然后我的妈妈想说，啊，完蛋了完蛋了，是不是回光返照，快要死掉了。我阿公居然这样跳舞跳跳之后又躺回到床上去继续睡觉。那我妈妈照顾阿公照顾到他也累了也睡着了。早上呢，一早醒过来之后，奇怪，我的阿公怎么不在床上，怎么回事？后来就出去找阿公，我的阿公居然完全没有事，在正常做事情呢。我妈就问他说，你怎么回事？你为什么好了？你的病为什么好了？怎么回事？昨天晚上我看你在跳舞，你发生什么事情呢？那我的阿公就说，啊，昨天晚上他看到他那个房间外面有一个人走进了他房间里面，那个人全身发光，穿着白色的衣服。我阿公说，当下我就知道那个人是耶稣。他一走进来之后呢，那个人就拉着我阿公的手在跳舞，跳一跳之后，那个耶稣告诉我阿公说，我医治了你，你回去睡觉吧。我阿公就回去睡觉，醒过来之后，他身上的病完全消失了，已经被神医治了。所以我阿公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到处跟全村的人做见证，说耶稣是真神，耶稣是真神，过去我做法的那些神都不是真神，你看我现在已经快要死掉了，耶稣居然摸一下我，拉着我的手跳舞，我就得医治了，我完全不用做法，耶稣才是真神，你们要信耶稣。就因为这样子，全村的人都信了耶稣。所以我的阿公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是大家公认的传道人，到处传福音。那从我的妈妈那代也跟着信耶稣了，所以就像福音这样传到我是第三代了。当传到我第三代的时候，其实基督教对我而言只是个好像是家族的传统宗教。那我到底什么样叫做经历神呢？我也不知道，因为之前那个见证都是阿公他们的见证，也不是我自己的见证。我要如何经历神呢？其实我真的不知道。直到有一天发生了一件事情，我才经历到神的能力。八岁的那一年，某一天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我发高烧，生病蛮严重的，那去看医生怎么样都不退烧。后来呢，我妈妈想说没有办法了，只好把我带去教会请师母为我祷告。那当下师母就为我祷告，一祷告完之后我就立刻退烧，瞬间退烧。那全部人都吓到了，怎么可能，发烧这么多天，医生去看病吃药吃都吃不好，怎么可能师母一祷告完我立刻瞬间退烧。当下我自己也很惊讶，我自己知道我退烧是神医治我。当下我就跟神祷告说，主耶稣，我爱你，我要一辈子来服侍你。在我八岁那年，我居然做了这样的祷告。我的妈妈听到还有师母听到都吓一大跳，说怎么可能八岁的孩子会说这样的话出来，怎么可能八岁的孩子会说他要一辈子服侍神，怎么会这样子，他们都很惊讶。可是呢，隔了这么多年后，我已经忘记了我做过这个祷告。直到我在全职服侍的时候，12年前，我就求问神说，主耶稣，我这么一个没有背景又这么不好的这么糟糕的人，你为什么会使用我来帮助这么多人，你为什么会使用我来做这样的服侍，来服侍你这么荣耀的神呢？那神就告诉我说，难道你忘记了吗？你跟我立过约。我说我跟神说我跟你立过什么约？神告诉我，你在八岁那年跟我立过一个约，你忘记了吗？我说八岁我讲过什么话，我立过什么约，我哪里会记得八岁的事情啊，我都已经30-40岁了，我怎么会记得八岁的事情？那神就告诉我说，你去问你妈妈，你妈妈知道。于是我就回去问我妈妈说，妈，八岁那年我跟神立过什么约，是不是发生过什么事情，你记得吗？有这件事情吗？我妈说，你怎么会忘记这个事，这是很大的一件事情，你怎么会忘记？我说我哪里会记得八岁的事情啊。我妈就告诉我当初那个事情，因为我发了烧，发烧很高，无法退烧，师母一祷告完瞬间退烧，所以我自己跟神祷告说，我要一辈子来服侍神。我妈妈说，当时大家都吓到了，你怎么会忘记这个事情？我说我真的忘记，我不记得有这件事情。哦，原来从八岁开始，神就已经认定我以后要服侍神，要走服侍神的道路。所以在我成长过程当中，我就不断的，我发现我就有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现象，我遇到困难或是遇到被别人伤害，或是遇到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就一个人把房间门关上，自己跟神祷告。然后我就很喜欢读圣经，我就觉得很奇怪，我怎么会这样子啊？我觉得我那个时候没有朋友，我唯一能够说话的对象只有耶稣。所以当我遇到困难 我被别人伤害了，我第一个我就是把房间门关上，我一个人在自己在房间里面祷告。我发觉从八岁开始，神就引导我，神是我生命中的第一位，有事情我第一个来找耶稣。虽然我成长过程当中不是很顺利，但是我知道我有一个朋友可以依靠，就是耶稣。当我难过的时候，我第一件事情马上祷告找耶稣。直到我全职服事的时候，我才知道原来神早就从八岁开始就已经定义我要走服事的道路。所以我成长过程当中很多困难我都是靠祷告经历了神迹，经历神迹之后事情改变。很多基督徒他的生命为什么无法经历神迹？因为他没有办法完全的信靠神，他没有办法完全依靠神。他有很多钱可以解决他的问题，当他有钱的时候，他用钱来解决问题，以至于神无法介入他的问题当中，因为他把钱当作是他的靠山，当作是他的依靠。可是我并没有钱，我唯一能够依靠的只有耶稣。所以当我凡事都祷告依靠神的时候，我就不断的经历神迹奇事，让神来介入我好多问题，就是因为祷告而得到改变，得到解决。在我后来开乐器行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好几次很想把乐器行结束，那我又因为工作压力压到一个地步，我很想自杀。有一天我就下班回家，坐在电视前面看电视，漫无目的的看电视，我觉得压力太大，我很想结束这一切。忽然间电视广告出现了一个很特殊的广告，我居然看到那个广告是有一个人划着一艘船，小船在大海中在划船，那当时海上起了很大的暴风雨，那个暴风雨那个雨滴就好像那个子弹一样，把那个帆布船上的那个船帆支离破碎了。那个人很用力的要划船，想把船一直划，划到靠岸边，要脱离那个危险。可是他怎么样使劲的划，划到全身无力都没有用，因为那个暴风雨太大太大，大到一个地步他完全看不到岸边在哪里。然后那个人呢，划船的那个人就把他的船桨放在船上，他就跪下来举手向天大喊，他大喊什么我不知道。那我就看到这个镜头越拉越远，越拉越远，远到一个地步呢，那个大海居然在一只手的手掌上面，在一个手掌心里面，大海继续在翻腾，很大的暴风雨，可是居然大海在一个手掌心里面，而那个划船的那个人在大海中变成是一个小点，很小的一个点。这个广告就这样结束了。觉得奇怪，他到底要卖什么东西？是要卖救生圈吗？还是要卖什么运动饮料？还是要卖什么特制的什么快艇吗？为什么就这样结束了？当时我就很好奇，很不解，我就到处转其他电视台，要看看到底这个广告是在卖什么东西。转了两个多小时都没有出现，终于我明白了，神透过电视广告告诉我神的心意，那个是神启示的意象。原来我一直靠我自己的能力要解决问题，可是徒劳无功。再怎么大的问题，都在神的掌管里面。神透过这个意象告诉我，只有在神的手里才可以解决一切，也只有神才有办法把我脱离，带我脱离那个暴风圈，那个大风大浪。
跌倒，未来你定很受扶持。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1566千赫，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1点到11点半的播出《现代人的希望》，我是米娅。刚刚你所听到的这首诗歌，由小羊诗歌所制作的《耶稣，我的救主》，耶稣掌管一切，耶稣是田弟兄的救主。也是你的救主。当田弟兄领受到神掌管一切，他要面对神的呼召，他会做什么样的选择呢？来听田弟兄和你分享他如何把自己的乐器行结束掉，神透过祷告回应他。
当我看到那个异象之后呢，我就明白我不能再靠我自己的能力，不能再靠我自己的专业来解决问题了，因为很多问题不是我的能力可以解决的。当我在开乐器行卖钢琴这段时间，7、8年来我经历很多神迹奇事，有一天忽然间神告诉我说要我把乐器行结束营业，出来全职服侍神。我听到神的这样的感动，我觉得怎么可能嘛，我生意做得正好，怎么可能结束营业呢？我就不理会神的声音，不理会神的感动，我继续做生意。结果呢，生意一落千丈，好多的客人消失了，没有人来买乐器了。怎么会这样子？我觉得不对劲。于是我就利用中午吃饭时间，我回去祷告，去我家里面祷告。不祷告还好，一祷告之后生意变得更差。我说不对，那我要来进食祷告。结果生意更惨，惨到一整天都没有一个客人进来，更糟糕。我想说怎么办怎么办，经过这半年来这样子生意这么惨淡，之前所有赚的钱全部都赔光光了，甚至仓库有一大堆的货，一大堆的库存都没有卖掉，负债好多钱。那半年之后我只好跟神说好吧，我顺服吧，因为呢我实在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会这样的事情。这个时候有一个姐妹跟我讲说，她请一个弟兄为我祷告。那个弟兄他是对特别对于做生意这方面 的一些祷告是特别有一些灵受启示。那个弟兄为我祷告的时候，他说神给他的感动就是我要结束营业出来服侍神。可是我并没有把神告诉我要结束营业服侍神这个事情没有告诉任何人。当这个弟兄祷告，他告诉我他的领受是神要我结束营业出来服侍神，我心里面只好接受了，因为只有神跟我知道这个事情。没想到神透过那个弟兄告诉我，就决定了说要把这个店结束营业，要出来服侍神。那当时我还剩下2个礼拜就准备要付下一个月的房租了，所以呢我就跟神祷告说，主耶稣，你若是真的要呼召我出来服侍神，要我结束营业，好，我同意，我接受，但是我有条件，神你要帮助我把所有的东西都卖完，让我把负债还掉之后还可以让我存一点钱，至少能够过几个月好经济吃饭不用担心，不用没有经济压力的生活。因为就我的认识，就我的对牧师传道的认识，全职服侍的人如果说他没有在教会服侍，是走信心的功课的话，通常他们我感觉好像他们都很穷。那我很不喜欢过贫穷的生活，所以我就跟神祷告，我至少要让我过几个月富足的生活，不要有经济压力。那我就跟神祷告说，神你就让我这2个礼拜清仓拍卖，把所有的东西全部都卖完。那隔天呢，我就跟店长讲说，你到网络上发个消息说我们那个乐器行要结束营业了，如果有需要乐器的人，趁现在来抢便宜，要清仓拍卖。第一天客人来的不多，但是比这半年来多了非常多。那第二天开始，哇，客人满满的冲到乐器行里面，整个店里面水泄不通。那一天之内呢，有好几次那个收银机放钱那个收银机打不开，因为钱太多卡住了。好奇妙，神把客人从四面八方调度过来， 甚至我那些客人有一些我问了之后，还居然有一些客人远从南部，从高雄、台南、嘉义，居然搭火车专程过来买乐器。那我在想说，这半年来这些人到哪里去了？为什么现在忽然间全部都出现呢？那感谢主，这两个礼拜清唱拍卖的生意非常非常好。那卖到第十天，哎，怎么办呢？好多乐器都卖完了，店里面空空的。那我觉得这个房租这样子很贵，一个月11万的房租，哎，只有10平小小的店面，房租11万，这房租那么贵，我只有卖到第十天东西卖完了，这样子很浪费这个租金。所以我就跟厂商借了一些货来摆在现场，借了6台钢琴，说请厂商钢琴借我摆一下，充个门面。没想到钢琴一放下来，一天之内又卖光光了，卖完了。那有一个大提琴的厂商跟我说，他有一把美国进口的大提琴，因为价格太贵了，放了很久，放了半年卖不掉，可不可以借我这边摆一下，或许有机会可以卖掉。我说好，没问题，你就拿过来摆。结果才放了两个钟头又卖掉了。就这样子，最后的那几天也是这样，不断的跟厂商借很多货进来摆，又是一天之内又卖光光，直到最后一天结束营业到期的时候，不只是乐器所有的库存卖完，连我放在那个墙上在挂吉他的那个网子也卖掉了，还有装在墙壁里面的一个木头架子挂小提琴的也被客人拆下来买走了。那我在放小提琴的玻璃柜，还有放萨克斯风的玻璃柜也都被客人买走了。那还有在仓库里面放乐器的一些架子，放吉他的一些架子，或者放小东西的一些架子也都卖掉了，最后连收银机也卖掉了，连贴标签的那个打标机也被客人买走，连鸡毛毯子也被客人买走。那最后结束的时候，我在擦一些东西，擦灰尘，然后有一个老妇人走进来说，诶，你不是在清仓拍卖吗？我说是啊，没有错啊。我说那怎么都没有东西了？我说东西全部都卖完了。他说啊，那我来晚了一步吗？我说对。他说那怎么办？我没有买到东西，我不甘心诶。我说那怎么办？剩一条抹布你要不要？10块钱。他说好啦好啦，抹布也买了，10块钱买走了。结果我没有东西可以带回家，我空手回家。我唯一带回家的是口袋满满的钞票。我就想起来我跟神祷告的是什么，我跟神祷告的是求神让我所有的东西都卖完，而不是说所有的乐器哦。我就发觉到说，我们祷告有时候漫不经心，但是神却听得很清楚。神听到我的祷告是让所有的东西都卖完，而不是所有的乐器，所以所有东西就包含乐器了。所以神就让我的乐器也卖掉，所有的陈列品展示架全部都卖完了，就让我带着很多钱回去。那这段时间两个礼拜的清仓拍卖呢，不止把负债还掉，库存卖光，所有东西都卖完，好，那我还存了一笔钱，存的那笔钱呢也就可以让我过好几个月没有缺乏的日子啊。就在那个时候我就接到一个电话了，有一个传道人忽然间跟我联络说，诶，永利啊，你有没有空跟我到部落去服侍？我说可以啊，因为他之前找过我很多次，可是我在做生意呢就不方便，没有办法出去。我说好吧，现在没办法拒绝，因为我已经结束营业了，我就跟着你到部落服侍。那我们到部落服侍的时候呢，就也没有做什么，就是带他们读圣经祷告，就这样离开了。离开之后我就看到部落有4个小朋友好来跟我们说再见。其中一个小朋友来说再见的时候，那个眼神我马上认出来是怎么回事了。那个眼神是长期的挨饿，经常吃不饱，生活很困难。因为我小时候经常被伤害，被妈妈虐待，我经常没有饭吃。那并不是我家里穷，而是妈妈处罚我不给我饭吃，是我经常从镜子里面照镜子的时候看到我的眼神是个没有盼望，一个受伤害的孩子的眼神。那我看到部落来说再见的这个孩子当中的一个眼神跟我一模一样，我马上认出来了，我知道那个是一个饥饿的讯号。所以我当下就打电话给部落的那个家庭那个联络人，我就问他说，这个孩子有一个孩子干干黑黑的瘦瘦的高高的，他是不是家里面生活很困难啊？那个联络人跟我说，没有错，他的爸爸因为生病过世了，那妈妈一个人养四个孩子到处打工，那他一个月的薪水只有6000块，要养四个孩子，那我一定好难过，一个月薪水6000块台币，怎么样养四个孩子，怎么养的活呢？那个人跟我说，这个孩子他们家经常没有饭吃，孩子经常吃一餐完以后可能要饿个2天3天才会有下一餐饭吃。那我听到这个事情以后，我的车上居然是空的，只有我的行李，我没有任何食物可以留下来给孩子们。我那时候很难过，我就开着车下山要回家的时候，我路上一直哭一直哭，我想起我小时候挨饿的情景，我跟神祷告说，主耶稣，你要给我祝福，你要给我祝福，我一定要下次来的时候我一定要买很多的食物，让这些 饥饿的人可以吃饱。可是我还没有等到神的祝福来以前，我就用我自己的那些存款，做乐器行最后剩下那些存款，我去买食物给那些贫困家庭吃。我才买了3个月，我就破产了。糟糕，怎么这么多贫困家庭需要食物？怎么会有这么多穷人？我发觉我已经无计可施了，我所有的财产、所有的存款都花完了，60-70万3个月买食物给他们，居然花光光。当下我怎么办？我只剩下2700块，我连自己都需要被帮助了，怎么办呢？就在那天我读圣经的时候，读到3处圣经，一处是读到五饼二鱼的神迹，里面有提到说，耶稣要门徒给那些来听耶稣讲道的人吃饭，可是门徒说，我们去哪里找这些这么多食物来喂饱这些人呢？好，那个时候耶稣就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喂饱了5000多个人。那我当时看到圣经上有一段话说，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吧，免得他们在回去的路上疲乏了。我就看到耶稣不只顾念人的灵命需要，耶稣也顾念人的肉体需要，所以耶稣要门徒给他们吃饱，怕他们回去路上肚子饿了，很奇妙。那第二段圣经我是看到约翰福音有提到说，你们相信耶稣的人呢，耶稣在世上所行的神迹，你们在相信耶稣的人也可以行这个神迹，并且可以行得比耶稣更大。我在想，怎么可能行得比耶稣更大的神迹，怎么可能呢？我又读到另外一处圣经，保罗说，你们行善不能靠自己，要靠着神来行善。我在同一天的读圣经里面读到这三段，我在想，圣经上说的是真的，好，我要来经历神迹，因为我现在已经没有钱了，我已经无计可施了，唯一可以让我突破重围的方式就是去相信圣经，去经历神迹。我说好，决定要来试试看经历神迹。
我们会经历比耶稣更大的神迹吗？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若是主要成就的，那么即使看来不可信，太不可能了，神定要做的，他就一定能做成。明天天弟兄要继续和你分享他的故事，他真的经历神迹了吗？米娅要再一次的说明，神行神迹，除了我们信靠他，还有神要做他要做的工作，而不是满足我们的私欲。如果你有任何想要和米娅分享的，欢迎你来信到汉语拼音希望 @良友.net。我是米娅，我们下次再相会。